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中医如何看失智症。全球平均每三秒钟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根据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全球有超过5500万名失智症的患者，预计到2050年还会增长至1亿3900万人。除了老年人患失智症之外，有些中壮年也可能提早出现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简称 MCI。虽然这种的 MCI 功能障碍短期不影响，但有五分之一十个里面有两个人的比率以上会在未来两至五年演变为真实的阿茨海默症，亦即是失智症。在台湾方面，台湾已经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成为了最受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之一。根据台湾卫福部最新的公告，全台湾有65岁以上的长者失智症的盛行率为 7.99 个百分比，100个大概差不多有8个。推估计患者人数已经突破35万的人口了，并且随着人口快速的老化，数字还会持续地上升。在美国方面，亦有超过600万人罹患失智症。失智症多数是以年龄65岁以上的人士居多，并且每增加5岁就会增加一倍的罹患的机率。简单一点说，就是随着年纪增加，患失智症的风险的倍数是上升得很快的。去到85岁以上的患者，每5个人就可能有一位罹患失智症。失智症不单单影响患者个人的生活，能不能够自理和他的病情，他对整个家庭、对照顾者、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都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认识和怎样去防治失智症或者治疗失智症，对每一个人和对一个家庭都是很重要的。在2023年底，国际知名导演侯孝贤就因为罹患阿茨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失智症的一种而宣布退出电影界。事件新闻震惊台湾影坛，这一位的导演凭著他的制作《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等等的电影片，屡获国际大师大奖之尊称。根据他家人的透露，他已经患病两年多了，目前的症状是稳定，但是已经没办法再参与任何的电影制作。不单单只是电影界，在医学界也都频频传出类似的警号和警讯。有一位知名的心脏外科权威，前台大医院名医林芳旭，在2024年也都公开证实自己罹患失智症。这位曾经领导全台湾第一例换心手术，备受敬重的医学界的巨擘，如今都面临着认知和记忆功能的逐渐的丧失和逐渐的消退。失智症不单单是一个疾病，它是一个症候群，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大脑失衡。根据现代医学的定义，它是以后天性认知功能缺损作为核心的慢性退化病变。失智症最主要的危险的因子就是年龄，65岁以上的盛行率接近8个百分比。失智症的主要类型有3类，第一类是阿茨海默型的失智症， 呢一类是最常见的，占多数的患者。第二类是血管性的失智症，它通常和中风、心血管疾病有关。第三类就是其他种类的失智症，例如路易氏体失智症和额颞叶型的失智症。在中医的角度，中医的医学没有失智症这个名称，但是古籍的中医里面关于失智是有所记载的。早见于明朝的景岳传书，张景岳医师就曾经提出过两个字，就是痴呆，还有其他历代的文献都有关于善忘、神志失常等等的描述。中医亦都提出了本虚标实的理论来到理解失智症。中医怎样看痴呆呢？有一位40年经验的廖氏的中医师，他接受信传媒访问时就提出，中医认为痴呆现代称的失智症是属于神志病的范畴。他的发病和心、和脑、和肾脏三个脏腑和器官有密切的相关，并且还和肝、和脾等等的脏腑功能失调失衡有关。他的核心病机就是水海不足、神机失用，就是脑水亏虚、脑络不通，导致大脑失去统领精神活动的能力。廖老中医师就指出，导致失智症的因素有很多的方面，当中包括年纪大了，年老精衰，所以肾脏的精微物质就开始亏损，我们叫做肾精亏损。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长期有慢性病耗损人体的内脏的气血引致的。第三类的因素可能是饮食失调，平时的饮食习惯不平衡，再加上失调后容易痰湿内身，饮食不平衡，脾胃伤了，引致到痰湿内身，引致到阻碍我们的脑水的气血的畅通。第四个原因因素可能就是气滞血瘀，脑的脉络瘀了，因为气不通畅，再加上血不通畅，就会产生了血块血瘀。这些血瘀阻塞了脑部的一些细微的经络，我们叫做脉络，就会令到它缺血了，失了营养，失了这个供血，所以就阻塞淤血的阻塞。第六个因素可能是脾胃本来就很虚弱，在中医来讲，脾胃有一个名称叫为后天生化之源，脾胃是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就是我们的后天身体的气能量和血呢，都是靠脾胃消化了食物之后做出来的。如果脾胃功能弱的时候，它没办法生化更多的能量和血，就没办法令到这些气血够去充养其他五脏六腑和脑，供养血和气给个脑了。最后一个因素可能就是正气比较亏虚，受到外邪的入侵内侵。中医讲外邪就是外因，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都是外邪啊。所以如果我们正气能量比较弱的时候，正气亏损的时候，正气不能够强壮，就不能够打赢这些外邪了。成日都听到中医讲一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就其气必虚。当有外邪入侵人的身体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的防线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人的正气已经是有耗损，或者是低了，或者是虚了，所以才这么容易治病。廖老中医师就提到，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导致到本虚标实一个状态，所以失智症我们叫的痴呆，其实呢底是虚症的，只不过表现出来可能呢夹杂了一些的实症在这里。就是说脾肾气血亏虚是本，是个病本，痰啊、痰浊啊、瘀血啊、火毒啊，这些呢是个标，病机都是虚实夹杂，很难根治的。所以失智症痴呆要根据调理缓解那个病情，改善一个患者的生活质素。至于在西医方面，西医又怎样看失智症呢？西医看失智症包括就是年龄，第一个因素就是年纪大了，患者65岁以上就是高危的失智症的人士，他的盛行率会超过接近 8%，100 个人有8个就会罹患 失智症，随住年纪增加，风险倍数就会上升。刚才都提及过了，85岁以上的患者，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可能罹患失智症。所以西医力方面来讲呢，年龄的增长是第一个非常之高危的因素。第二个其他因素就是家族的遗传是不是女性，譬如说有没有慢性病啊，慢性病包括是糖尿病、高血压、中风啊，还有就是生活的习惯和生活模式正不正常，良不良好，有没有些不良好的或者是负面或者是伤身体一些生活的习惯呢，包括是喜欢吸烟啊，喜欢喝酒啊，喜欢吃一些肥腻的啊，肥甘口腻的东西，譬如说喜欢吃一些皮类啊，喜欢吃一些油脂高的食物啊，炸的东西啊，譬如说生活习惯是只有一个人的，只有一个人独处独居，比较孤僻孤独的人士，还要加上是教育程度，还有的就是患病的人士之前有没有患过抑郁症，这些因素都是高危的风险的族群会罹患失智症。刚才讲述了上面那些西医方面的因素呢，在中医来讲呢都是有不同的理论去支撑的。不过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看看在中医的病因病机下，中医的观点和角度怎样看西医刚才提及的因素。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日的题目，中医如何看待失智症。上一节我们讲到西医有很多因素看待失智症，在中医的观点又怎样解释这些因素呢？第一个是年龄增加，65岁以上的人士的盛行率是将近 8%， 100个有8个。中医就认为年龄增加是肾的问题，肾精的亏损亏虚。我们讲中医有天癸至，就是先天的精微物质，先天在父母那里一出世已经是决定了你有多少了，这个就是天癸。男仔和女仔的天癸不同，男仔是八个八岁就是864岁，过了之后就开始肾精亏了，女仔是七个七岁7749，过了49岁就是肾精亏了。所以去到65岁左右，不论男女都已经超过这个年龄了，肾精已经亏损了，天癸已经耗尽了，所以就出现脑里面的精髓精微物质不足，我们叫脑水不足了。第二个因素是慢性病，很多的慢性病病得耐都会伤气伤血，我们叫做气血亏虚，病得耐会是伤及脾肾两脏的，就是中医讲的脾肾两虚，脾肾两虚气血亏虚。至于第三类就是跟中风有关，中过风的病人呢，他们的血管血脉呢是有淤塞淤了的，一个微微的血液循环不好呢都会导致脑里面微细脉络通，就是我们讲的血瘀阻络，脑脉不通。第四个因素就是情绪压力、忧郁引致。中医认为肝气郁结、气滞血瘀就是因为情绪压力引致的，所以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忧郁的时候，肝的气机就会郁结了，从而影响血瘀出现。第五个因素，睡觉的障碍。中医的观点呢就认为当我们心神失养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引致睡眠障碍，因为心的神夜晚睡觉的时候不收藏的时候，或者缺了这个营养的时候呢，就会引致阴阳两个不平衡了，这个就会引致睡眠障碍。第六个因素就是饮食失调，当我们平时饮食不节制或者不平衡，或者有过饥过饱，时间不平衡不调节不稳定的时候，就会伤及脾胃两个内脏，脾胃伤了，痰湿和痰浊的病理物质就会产生，就是我们讲的痰浊内生。 咁样就会引致到呢啲垃圾阻塞喺度，清窍不利啦，唔能够令到我哋嘅五官啊比较清明清醒，唔能够令我哋嘅六窍清醒清明。呢、这个就系中医点样睇头先西医嘅因素啦。接住落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中医如何调理唔同类型嘅失智症。中医治病讲辨证论治，喺中医方面，失智症包括几个症型。根据信传媒廖老中医师嘅文章，佢就分为五个症型。第一类系肾精亏虚型，第二类系脾虚痰浊型，第三类系气血两虚型，第四类是淤血阻络型，第五类就是肝气郁结型。我们来逐个症型逐步地去讲一讲。讲回第一类，肾精亏虚型。当人年纪大了，就会出现肾精亏虚型。肾精亏虚的表现症状包括记忆减退、失忆、不记得嘢，同埋腰和膝头哥都变得酸软无力，甚至乎退化。还有精神萎靡、精神不振啊，这一类型都可以判断为肾精，就是肾的精微物质已经亏耗亏损了。治疗的方法就是补肾填精、益水养老。水是脊髓的水，益我们的水就是我们的脑海，就是个脑了，脑里面有水的物质。中医有不同的方药都会补到肾精亏虚型的，大家可以记低它。第一类的方药是六味地黄丸加减。六味地黄丸是有六隻药，三种补药三种泻药，一边补不足和亏虚，是肝脾肾的不足，一边就泻肝脾肾的病理产物。第二个方药就是支柏地黄丸，就是刚才六味地黄丸加多两味中药，知母和黄柏，柏是柏树的柏，知母的知是知识的知，母亲的母。第三类是还笑丹，这三类的方药都可以对肾精亏虚型的患者有帮助。要提一提大家，以上讲的症型给大家参考，一切的终极的辨证一定要跟回专业和有经验的中医师，合格的注册中医师去辨证论治才为准的。第二类就是脾虚痰浊型，这一类病人有什么症状呢？他们想嘢会比较迟钝，思维比较延迟，讲嘢语言不清晰，同埋佢哋食嘢比较少，可能有肚饿感，但系食得唔多，食少少就够啦，或者饱饱胀胀，胸口闷啊，佢哋条脷会比较白，脷胎比较厚，同埋黏脷，呢啲都系属于中医临床上嘅脾虚痰浊，或者叫做脾虚痰湿型。治疗方法就系健脾化痰、醒脑开窍。方剂方面包括杜痰汤、半夏白术天麻汤等等，这些都会帮助到脾虚的人士又有痰浊。第三类关于失智症的症型就是气血都两虚的气血两虚型。这一类人的症状包括他们记忆力衰退，经常都不记得东西，手脚没什么力，经常个人很疲惫，面色比较暗哑，没有光泽，偏于黄萎黄，心悸、心跳、失眠，就是容易听到自己有心跳声。中医认为正常人是听不到自己有心跳噗噗噗噗跳的，但是若果听到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心悸啦，气血都不够了，所以心失了滋养，就出现了在这里乱跳的心悸，气血两虚不能够养我们的脑啊，所以就出现失眠。治疗方法就是益气补血、养心安神。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两个方，就是包括龟皮汤，龟是当归的龟，归来的龟，脾是脾胃的脾，还有白珍汤。白珍汤有八味药，四个补气的药和四个补血的药，所以它是气血兼补的。至于第四类就是淤血阻络型了，淤血阻塞了很细微的脉络，症状表现包括这类人士会容易头晕头痛，痛的部位很局部的，痛死一点一个部位，还有个痛呢针刺刺痛很刺激的，他们讲嘢口齿不伶俐，讲嘢语言比较迟钝，没了知觉，条脷伸出来比较暗，看下去的舌底的植物比较瘀，还有很粗，还有曲曲挛挛的，我们叫舌底植物瘀浆露浆，这一类病人都是我们讲的淤血阻络型。治疗方法就是包括活血化瘀、通络开窍、 通血嘅老晓。方药方面包括血府逐瘀汤同埋补阳云汤。血府逐瘀汤咧系好常用嘅，府系府地嘅府，逐系驱逐嘅逐，瘀就系瘀血嘅瘀啦。补阳云汤嘅补系补滋补嘅补啦，阳气嘅阳。补阳云汤，环就系归环嘅环，一二三四五个五。补阳云汤咧有补气嚟到活血去瘀噶。第五类嘅症型就是肝气郁结型，呢类人士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容易紧张焦虑，会随着精神而波动，容易犯躁，同埋胸胁咧胸同肋骨位咧成日都撑住不舒服，很容易唞大气，或者你在侧边听到他成日都嘻嘻嗨嗨的那种嘅怨啊、呻啊、晦气，或者那种唞大气那种嗨。这类人的记忆力都会下降的，治疗方法包括疏肝解郁、凌晨益子，因为郁抑郁啊、忧郁啊，所以要疏通肝的气机，解开他的郁结，安宁回他的心神，补充他的智慧啊。中医方面有什么方剂呢？就是逍遥散和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的名字方如其名，就令到人们吃了之后逍遥自在。逍遥散是调情自己一个常用的方。其实中医治疗这个失智症有很多方法的，除了中药之外，还可以配搭针灸、针刺、艾灸，或者是耳穴，或者是经络的按摩，或者是泡脚等等，很多的方法和类型都可以兼顾并止，那达到的治疗效果就更好了。除此之外，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都要调理的，这样才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包括要早睡早起，早啲休息啦，唔好挨夜伤神。饮食要清淡，忌讳一啲嘅好油腻、糖分好高、油脂好高、动物嘅内脏同皮类嘅一切阻碍痰湿身而阻塞我哋嘅血络。第三就系食多啲补脑嘅健康嘅天然产品，包括黑芝麻、黑桃、桑葚子、杞子、淮山药、何首乌、黑豆等等，呢都系补精、补脑、补精微物质同补血嘅一啲嘅食物。另外要保持心情舒畅、开朗，避免压力过度，可以多去大自然的地方，譬如沙滩、草地、森林、郊野公园，还可以做适当的运动，例如带氧运动、气功、冥想、伸展，多些同人互动，减少矛盾和减少斗争，这个都是减少患失智症的一个好好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啦。讲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今节时间我们转一转话题，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心脏但是另一类的节目。节目题目是心脏带有捐赠者记忆。在中医来讲，心主神明，心是负责统帅人的神智神明，所以心脏是人体的总指挥。以下的内容分享自大纪元时报和扶摇未解之谜节目。夏威夷大学神经心理学家皮尔索尔教授波就说，心真的有记忆吗？是真的有记忆的。皮尔索尔教授专注于研究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获奖无数。在他的研究里面，他经常都为接受过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提供咨询。在咨询的过程之中，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不少的患者保留了捐赠者的记忆。在2000年，皮尔索尔教授波还同另外两位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学者，就此发表了一篇学术的论文。在论文里面，他引用了10位患者的案例，这些患者都接受过心脏移植的手术， 咁多个心脏移植患者无一例外都保留咗捐赠者嘅记忆，你话呢啲数字系咪真系咁巧合呢？同时间全部都有同样嘅前捐赠者嘅记忆，机率实在太低啦！喺世界各地关于移植器官携带记忆嘅临床报告有几百例之多，研究者都以基础提出咗一个细胞记忆嘅假说，因为佢相信细胞嘅神经元。是可以储存记忆，而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移植的患者。亚利桑那大学的学者亦都对300位移植患者进行过追踪，测定他们心和脑共鸣的生物物理学的指标。他们猜测接受器官者的大脑会以电磁共振的形式处理供体心脏传导的信息和能量，所以就有这样的影响，带来了前捐赠者的记忆了。还有一项研究访问了23位心脏或者心肺移植的患者，亦都追踪了51位接受过其他器官移植的患者。研究发现，接受了器官移植的患者，他们有部分在嗅觉、饮食、喜好和情绪方面都是有变化的。简单一点说，就是接受了器官捐赠之后，个人的性格会有所改变。根据 Science Direct 网站有一篇文献研究这样披露，当接受了心脏移植之后，患者的人性会改变，当中包括情感、他们的偏好选择、他们身份的认同，以及他们会带有捐赠者的记忆，这些都是在细胞层面有关系，被称为细胞性的记忆。心真的有记忆吗？你相信吗？我们的大脑或者不是唯一能够保存记忆的器官。其实近年很多学者已经提出假说，我们的思想、记忆、爱好乃至是体验都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特别是心脏里面。接住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一下有关心脏移植患者他们分享的亲身经历。第一个故事是来自美国一位女的舞蹈家，他就说自己有双重人格。美国专业舞蹈员 Claire 克莱尔西尔维亚 Cynthia 西尔维亚由于罹患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在1988年47岁的时候被迫不得不接受心肺移植手术。9年之后，他和一位传记的作家合作出版了一本畅销的回忆录，书名就是 A Change of Heart， 心之转变。在书里面，西尔维亚回忆说，自己手术了之后没耐就好想喝啤酒，好喜欢吃一些食物，譬如朱古力棒、青椒、家乡鸡的炸鸡，而这些食物过去他自己从来都没有掂过，不会吃的。在手术5个月之后，他还梦见和他姓名简写为 Team L 的好瘦好高的红发的少年好亲近。冥冥之中，他知道这一位少年就是捐赠者了，就是捐赠心脏给他的人。好可喜的是，康复之后他回复回去舞蹈世界，在舞蹈的天地里面重焕活力。只有一位护士曾经告诉西尔维亚，他的心脏是来自一位揸电单车的一个18岁的男孩，而那个男孩就是揸电单车途中出了车祸。这个男孩他家在缅因州，直至到1990年西尔维亚才借由报纸的讣告追寻到捐赠者的名字。捐赠者的名字就是提摩西·拉米兰德。西尔维亚去拜访了拉米兰德的家人，他们和西尔维亚确认Tim 替母亦都是提摩西的简称，他生前是非常之精力过人的，很喜欢喝啤酒，很喜欢吃炸鸡、青椒，这些都是他生前很喜欢吃的食品。最后 Tim 提摩西拉米兰德的妈妈递出了一些朱古力的蛋糕来招待西尔维亚，就说朱古力其实就是他仔仔生前最喜欢吃的食物。西尔维亚在2009年过世之前一直都同 Tim 的妈妈保持住联系，佢嘅经历仲被 Hollywood 荷里活拍成电影、电视《陌生人的心》（Heart of a Stranger）， 呢个就系第一个真人真实嘅嚟自捐赠者心脏嘅记忆嘅故事。听完一个喜剧，我哋又听一个悲剧。第二个故事亦都系嚟自捐赠者嘅心脏，不过呢个就系重走咗捐赠者嘅末路人生啦。呢个系一个悲剧，主角系嚟自美国乔治亚州嘅索尼格雷厄姆。Sony 由于他感染了病毒，罹患扩张性心肌病，在 Sony 登记等待心脏移植一年之后，他在1995年成功进行了手术。第二年他联系了器官捐赠中介机构，以便向捐赠者的遗孀 Cherry 致信致谢。 Sony格雷厄姆就同媒体披露，佢话佢记起自己1997年1月感觉见到28岁 Cherry 嘅时候，就系捐赠者嘅太太嘅时候，感觉自己好似已经识咗佢好多年啦。佢就话我一直都望住佢，目不转睛。Sony 就话佢承认自己对 Cherry 已经一见钟情啦。佢哋两个人喺2004年结婚，三年之后69岁嘅Sony 格雷厄姆开枪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他的遭遇和他的心脏捐赠者当年33岁的科特尔完全一样，同一个剧本。他们的家人就说 Sony 格雷厄姆在移植手术过后变得喜欢喝啤酒，喜欢吃热狗，这些正正就是捐赠者科特尔生前的喜好和偏好。来自夏威夷大学护理系临床教授保罗坡就同亚利桑那大学嘅心理学教授加里 Carey 等等三位学者发表咗一项研究，研究记录咗10个典型嘅同类案例，就系呢啲心脏移植或者心肺移植嘅患者喺手术之后冇耐，不但表现出捐赠者嘅个性、喜好同埋行为特征，甚至仲会重复逝者生前嘅感官体验。你话呢个系咪好巧合同埋好匪夷所思呢？接住嚟，我哋又讲第三个故事，就系接受捐赠者再次体验器官捐赠者嘅死亡经历。今次嘅经历系嚟自56岁嘅大学教授阿班 Ben。当阿班 Ben 喺心脏移植手术几个礼拜之后，佢开始经常咁发噩梦，一啲怪嘅梦，梦里边他看到一道闪电咁样嘅物体打到佢块面上面，同时佢块面就好似被烧伤灼伤咁一样痛楚难忍啊！佢话佢喺梦里边仲有其他嘅异象，阿 Ben 都冇话俾医生听，只系话咗俾阿 Ben 嘅太太海西知。嗰、那个就系喺火光出现之前，佢会睇到有一个长头发长须嘅男子。佢嘅平静嘅面孔，太太海西同嗰个心脏捐赠者嘅遗孀倾偈嘅时候，随口就提起丈夫阿 Ben 而家嘅情况，对方就好震惊啦，因为遗孀逝去嘅丈夫，佢系34岁嘅警官卡尔，正正就系喺追缉毒贩嘅时候被枪击中面部而死嘅，所以嗰一道好可怕嘅电光，或者就系卡尔平生最后见到嘅景象。虽然警方最后冇捉到凶手，但系仲可以还原绘制到凶徒嫌疑犯嘅面相，正正就系一个长头发、长胡须、眼窝好深陷、面无表情嘅一块面孔嘅样啊！仲有一个案例，有一个8岁嘅女孩，佢等待器官移植。最后接受了一个来自10岁的女孩的心脏。这个10岁的女孩移植前就是遇害的。所以这个8岁的女孩接受了她的心脏之后，经常都会发噩梦。她还可以提供细节帮助警方找到被杀的10岁女孩的凶手。听完这些案例，大家都会看到很多心脏移植或者心肺移植的患者在接受手术之后真的会重复翻逝者去官捐赠者生前唔同嘅经历，尤其是系一啲惨痛嘅经历。虽然逝者已矣，但系记忆就保存咗喺度啦。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分享更多嘅个案，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四节嘅养生养生。我哋继续上一节嘅题目，心脏带有捐赠者嘅记忆。除咗偏好飲食系会被带有咗去新嘅接受器官捐赠者之外，原来艺术嘅品味亦都可以移植噶。艺术嘅欣赏嘅经验同艺术嘅趣味同艺术嘅品味都可以由上一个器官捐赠者转移到接受捐赠者身上。故事来自一个47岁的美国铸造工人。这位美国工人被诊断患有主动脉瓣狭窄，他的心脏捐赠者是一位17岁的非裔的少年，非洲裔的少年。这一位非洲裔的少年是因为他去上小提琴的班的时候，在途中遇上了这个司机枪击而罹难的。这个非裔少年的妈妈就说他的仔很热爱古典音乐，他对古典音乐的才华还得到老师的认可，自己也都憧憬可以登上卡内基音乐厅度演出。当非裔少年倒地身亡的时候，他的手里面还抱着钢提琴那个夹的。而这位47岁的美国工人，他就是一个白人，他本身并没有歧视非洲裔，但是起初的时候他都有心存顾忌。他曾经跟医生提出想等一个白人的心脏。接受手术后，他的妻子就透露，他在工厂里面跟非洲裔的同事们都相处得很自在，还开始邀请他们回家来到作客。妻子都开始纳闷，表示先生他一首古典乐曲都不懂，从来都没有听过，现在他可以连坐几个钟头听古典音乐，我嘴上面还可以吹着他从来都没有懂过的音调，他在哪里听来的呢？他怎样懂这些的旋律和音乐呢？听完上述的故事，我们又分享一个跨越时空的捐赠者心脏的爱恋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来自一个女孩，18岁漂亮的女孩丹尼尔，她和器官捐赠者保罗的故事。因为有一个好的人心捐赠，18岁的女孩 Daniel 丹尼尔就在死神之中救回了。她的换心手术很成功，很快丹尼尔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丹尼尔的爸爸发现，原来活泼可爱的女儿突然间变得很安静，安静了很多。爸爸原本以为女儿是因为大病一场导致性格有所改变，有些担心，但个女就话冇事。女儿话有咗呢个新嘅心脏之后，佢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丹尼尔突然间开始对音乐有兴趣，佢仲同爸爸讲想学乐器，想学唱歌。爸爸当然满足个女嘅要求啦。丹尼尔就选择咗一个吉他嘅班，好快佢就无师自通，仲作出咗佢人生之中第一首歌。他就说这首歌是送给捐心脏给他的那个人。歌词里面说，他的心脏就好像他爱人的心，他的爱人拯救了他的生命啊。丹尼尔不知道的是，他的心脏原来来自一个跟他同样年龄18岁的一个青年，他的名字就叫做保罗。保罗的吉他弹得很好的，而且保罗还好懂作歌添。他写了很多歌，其中有一首歌居然是要送给丹尼尔的。但是保罗就从来都没有见过丹尼尔。这样究竟发生什么事呢？难道保罗有预知的能力？他预知过自己会捐心脏给丹尼尔？于是丹尼尔和他爸爸一起去了保罗家里。在保罗离世了一年之后，保罗的父母终于走出了伤痛，他们开始整理个仔的房间。保罗是一位小诗人，经常写诗。爸爸妈妈在他的房发现了一本个仔从来都没有提起过的诗集，上面写满了个仔保罗的很多秘密。其中有一首诗令到他父母很震撼，因为上面写了的是他看到自己忽然之间死去的那个瞬间的情景。保罗是在一场电单车车祸里面忽然离世的。让人更加震撼的还在后面。小保罗很擅长去作曲写歌，他们在整理保罗的东西的时候，居然找到一首歌是写给丹尼的。歌名叫做丹尼，丹尼，我的心是属于你的。歌 歌词大概的意思就是他预感到自己会死亡，就将个心脏捐了给一个叫做 Danny 的人。Danny 和 Danny 在英文中又是同一个名，只是男生和女生的分别叫法不同。保罗爸爸看到之后，他吓到呆了。他们不知道这首歌是几时写的，但是个仔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捐赠器官了。唔通个仔喺12岁嘅时候就已经知道佢嘅未来，仲同一个丹尼嘅人紧密相连嘅未来？喺佢哋好震撼震惊之余，保罗嘅爸爸妈妈就将丹尼尔请到去佢哋屋企作客。佢哋一齐睇保罗嘅相册嘅时候，丹尼尔一眼就认出边一个系保罗啦。丹尼尔话：无论保罗去到边度，佢都能够一眼认出保罗。因为保罗就在他心里面，保罗永远是他的爱人。当保罗的爸爸妈妈播放个仔做的音乐的时候，丹尼尔听完上句就懂得下一句了。他说保罗的歌一直就在他心里面。夜晚来到的时候，丹尼尔经常都有一种感觉，保罗好像就在他的身边唱着一些小的夜曲给他听。所以丹尼尔有时很安静，但他就一点都不觉得孤单，因为他和他的爱人一直在一起。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或许永远都没办法相见，但是他们就是在一起啦。以上分享的故事都是近代发生的换心案例。故事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拜拜。